我觉得神有催逼让我上来，很抱歉。我感恩节的见证是有备而来计划的，今天我压根就没想上来，但是我觉得神给我感动。弟兄姐妹，今天有没有 notice， 今天好像姐妹的祷告很多。我觉得我感谢神，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里做了一个 sister， 我觉得是神今年带给我们的。我觉得别的不说，我觉得我不知道讲什么，我觉得感谢神，神用一位姐妹把她带回到我们中间来。她今年有一个很大的 accomplishment， not only just play piano， but 她让很多姐妹都参加祷告了，我觉得很感动。说不定接下来的时间或者明年，我们姐妹就互相鼓励，不是说跟弟兄要竞争，但是实际上神真的是喜欢我们祷告。我是一个很不爱祷告的人，我也是不爱读经的人，但是我觉得神把姐妹放在我们当中，他往往用我们看上去是最软弱的那一个，其实他是最刚强的那一个。我觉得雅希姐妹今天给我很多很多鼓励，我这个月还买了明年的那个 calendar， 每年我都买个挂历，因为我不太爱用手机写东西，那我每年就喜欢去买有圣经节的那个挂历。那今年来了一个挂历，来了以后我打开就掉一个东西下来，然后是一个书签，然后那个书签写的就是不要停止祷告， Do not cease praying，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 thank you 的小卡片，上面写的你可以给他们这个 product 有什么 comment。 然后我大概就感觉那个in calendar 的一定是一个跟 Bible 有关系的。我觉得他们的 product not only is a product but it has some message in it。 所以今天我觉得来了，看见好几位姐妹都在祷告，我觉得我最近也跟着雅音姐妹在祷告，每次她祷告的时候我就有那种 urgency， 我要跟着她一起，我就觉得我很不足，但是我看姐妹在做的时候，我就想跟着她，让她拽着我走，所以很感恩。我就觉得我这个感动我不想消灭。然后昨天孩子在学校有那个 band 的音乐会，我们也去看了，我都很不习惯坐在里边，好像我就感觉这个 COVID 两年过来什么东西我都不习惯了。以前可能每两三个月去参加一次学校的 concert 都很正常的，孩子们都 play 的那么好，昨天去两三年好都没见过音乐会，我都不习惯了。而且老师说这个音乐 suppose 该去年年底就该做的，然后拖到今年。我现在就觉得 COVID 在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但是我感恩节 share 过我的 mental health， 我觉得已经不是很正常。所以我现在看以前我们正常的东西我都觉得不正常，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事情我们做不了改变不了，但是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做，能够做得更好。就像我觉得姐妹带领我们，我觉得我们姐妹可以互相鼓励，在剩下的这一个月或者明年我们付上更多的祷告。谢谢。
我告诉你哈，而且祷告真是硬个头皮，我昨天晚上都没睡好觉，为了今天祷告，真的完了，真的准备台词在那儿，完了打草稿在那儿，真的像那个像要准备台词写剧本似的。我要说啥来着？对呀、啊，我就跟对，今天我也很感动，我也感谢主，好多人祷告啊，今天，哎呀，我感谢主了，真的就是像。我这个不正，我这么幼稚的人，我这种二流的都觉得那种没人祷告是好像不正常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正常多了，感谢主了，也是呀，神听了我的祷告。嗯，行事为人一所蒙恩相称，这是我这是那天星期不是感恩节那天祷告完了，不是又祷告又做见证，我想我能睡个好觉呢，没想到我睡得很好。这样说因为你上去的太频繁了，是我感觉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总上了。我以前非常非常非常讨不喜欢当着大家人讲话，但是现在好像也正常了，也不紧张了，要不然以前会很紧张的呀。感谢主呀。再说一遍，我今天早上为了祷告昨天晚上都没睡好觉，感谢主了。好了好了，我讲了，因为熊丽讲了，我就想我还讲两句吧。
分享祷告，我一直有一个感动，但是也不是很确定。但是因为两位姐妹都讲了祷告的事情，我把最近的一些就是有一件事情，一个学习，我跟大家分享，跟几个弟兄提过，就是最近接触到一个关于祷告的一个事工啊，他这个开始是其实已经23年之前哦，有一个去非洲的宣教士啊，他的名字叫 Donald Young 啊 ，Donald Young last name 是 Y-U 啊 Y-U-N-G Donald Young， 他23年之前他就说看到祷告的重要性。然后就跟几个同工一起开始了，说我们要，当然了，他也是经历祷告的大能了，经历祷告的奇妙，所以他说为什么不把这个好处带给更多的人？所以他们就开始了一个事工啊，叫做国际祷告学院，我们不知道翻译的准不准确，它叫Prayer College International。他现在是在亚特兰大，人在亚特兰大。这个事情，他这个事工一直没有传到中文的这个中文的华人的这个圈子里边啊，大概从去年开始进入华语的基督徒的当中，是借着他去台湾啊，就反正也是各种关系了，他有很长这个讲背景就讲很多，但是我就不去讲那个背景，他跟台湾的有的牧师有联络，就开始了去台湾释放这个信息，就把这个祷告的这个意向，他说他要推动啊，然后就在台湾开始，然后又从台湾呢又传回北美，所以北美的现在很多的华人的弟兄姐妹也接触到这个事工啊，其实就是每天的祷告了。那他讲到这个事情，其实就是讲到祷告有多重要，为什么要祷告啊？刚才两位姊妹分享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想圣灵也催逼我要分享这件事情。那在这里边，他其实这个事工已经到了。他有个数据了，130多个国家都这个施工已经都接触到了。只是我们虽然身在北美啊，但是因为可能我们跟英文的弟兄姐妹的这个沟通比较少，所以还没有听说过，也许还没有听说过。如果大家去 search 他的 search 这个人的名字，你就会看到他的这一方面的施工。那他有一点，我觉得对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是讲。为什么门徒要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教导他们祷告啊，这个是以前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他说路加福音记载说是门徒到了，有一次耶稣祷告完了，门徒到他跟前说父子请你教导我们祷告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祷告一样。所以这个牧师他讲的其实是很开我的眼了。他说如果我是当时的一个门徒的话，我会让耶稣教导我什么呢？那个时候耶稣因为已经开始他的公开的侍奉啊，传道，行了很多的神迹。他说如果我是其中的一个门徒的话，我可能会求主教导我做那些事情看起来好像更大的事情，比方说怎么样把用五饼二鱼把几千人喂饱，怎么样在水面行走，很多很多我觉得很奇妙很大的事情，我可能我会去让主教导我那个事情。他说为什么门徒让耶稣说夫子请你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啊？这个说明是门徒其实有一个观察，他们看到主在所有的侍奉里边，所有的事工里边，他都离不开跟他天上父的连接啊。即使耶稣在很多的时候，在一个事情之后，他都会甭管他多忙，都会退回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跟父祷告，有跟父一起交通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些门徒是看在眼里的，所以他们看到既然他们的夫子做那么多事情都离不开祷告，那所以这个祷告就成了关键了，所以他们也愿意向耶稣学习祷告，而不是去学习那些事情。就像说你要先做一个事情，先找到那个钥匙，而不是说去做那个事情本身啊。像钓鱼的弟兄姐妹知道，这个弟兄们也知道，你去钓鱼，你是说有的时候他们丰收了，我也享受一点，但是我还不会钓鱼啊。如果真的要享受更多的话，应该去学怎么钓鱼。所以是那个钥匙是关键。所以门徒就想，那他们的夫子原来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没有离开跟天上父的连接，所以他就看到这个连接很重要，所以就来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教导他们祷告。 然后他就是讲这个从主导文开始，为什么主教的门徒是从主导文开始。那我想大家可以，弟兄姐妹如果有时间可以去看他的这些内容，我在这里我就不去重复他的内容，但是他强调了一个事情，我想在这里稍微分享一下，就是他说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那个祷告主导文里面讲的那第一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我们在天上的父其实表明了一个关系，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所有的一切都是基于这个关系而来的。如果那位神不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只是一位神，那个连接没有。我们也可能我们知道有很多很有能力很有影响力的人，但是那些人我们知道他很厉害，他很伟大，他也很有影响力，但是如果我们跟他没有一个个人的关系的话，他跟我们还是他对我们还是没有那么很又能如对我们又能如何呢？但是这位神不是，我们不光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这样一个神，他大有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位神竟然跟我们有那么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像父子的关系那么亲密。所以他的信息就是基于这个关系开始，后边的就是一系列的讲到我们在个人的祷告生活里面怎么去依靠这个祷告，也讲到在家庭里面怎么去依靠祷告，最后讲到说在教会里面怎么去依靠祷告，最后说我们甚至可以向神求列国，为列国祷告。所以这一切他就展开了，就是讲这个事情。那今天其实前面两位姐妹分享的实际上是在教会里面祷告，所以我很受感动。我觉得过去一段时间因为接触到这个施工之后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来分享。那我想今天既然圣灵带领两位姐妹这么开了个头，所以我就想可能是时间跟大家稍微交通一下这个事情。
弟兄姊妹们好，我就借着这一个祷告的这句话来和弟兄姊妹们分享一下。祷告很重要，不单单是圣经上一直这么教导我们，它真的是很重要。因为神要成就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必须靠着祷告，尤其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不单单是有难处，我们有太多的难处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跟主祷告，向主祈求。在这里我就想到当初我刚蒙恩的还没有受洗的时候，我第一个祷告就是跟神求把我的烟瘾拿掉。神做的这件事情，他不单单是把我的烟瘾拿掉，他也把我的肺清干净了呀，不然我可能现在可能已经不站在这里了。也那个时候我每天要抽两包多的烟，而且我在夜总会做事，那个烟是很大的，而且我的肺吐出痰都是深浓色的，所以你可以知道我的肺是什么样子。可是神一夜之间把我的这个烟瘾拿掉，而且让我不再有痰，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这是医学界几乎没有办法能够来印证来解释的问题。所以我说我们需要靠着祷告来到神面前向神祈求。当然我看到我们教会实在也是很贫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教会人祷告人实在太少，而且每次祷告就是那么几位。以前我在加州的时候，我们那个教会那个祷告是抢的祷告，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而且那个祷告有一位老姊妹，我还记得当时他坐在我旁边，他给我很好的一个榜样。他的祷告每次都让我很有感动，是一个老姊妹，那个时候他已经快80岁了。现在他在不在我不知道，因为我已经搬回 密苏里26年了。神是有这个能力帮助我们，但是别忘了撒旦依然存在。我是95年搬回到密苏里，96年有一天突然间我的烟瘾回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烟瘾突然回来了。那天是晚上大概12点1-2点的时候，烟瘾回来以后，那个烟瘾我不知道，你没有抽烟不知道，抽烟人应该知道，那烟瘾回来以后恨不得到马路上去找个烟屁股先解决一下那种感觉。后来我就马上跪倒，跪到船旁边，我跟神求，我主啊，你救我，你医治我。我说我的烟瘾又回来了，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撒旦做的事，我说求你保守我，等我做完这个祷告的时候，很奇妙，我从头到脚就好像触电一样，好像触到110的电一样，我整个人发麻，但是不会痛也不会痒，没有任何的那种刺激的感觉，但是我可以知道我自己就像触电一样，从头到脚连着2次的这样阵发，完了以后非常平静，而且里面带着一种喜乐，非常平静，非常平静的喜乐。从那天开始，烟瘾一直到现在不再有复发。我做这个见证就是告诉弟兄姊妹们，当然神听我们的祷告，神绝对听我们祷告。有很多时候我们在难处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神好像没听我祷告，神不愿意听我的祷告，神太忙了听不着。哦，不是的，神既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他一定听我们的祷告，他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凡是来到神面前的，神没有一个不会丢弃的，绝对不会的，因为神的应允他不能不做。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神给我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信心，而不是说因此我的信心就很强，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神的恩典在我身上真的是数不尽。我有一个小本子，哎呀，我记得太晚了，几年以后我才想到我应该把我所有在神面前所蒙应许的事情把它记下来。因为人有健忘，我就是健忘症蛮厉害的，我常常把神的恩典给忘了。所以后来我就用小本子把我所有得蒙应许的我都写下来，几年几月几日我祷告，几年几月几日神应允了我的祷告。我想我们应该这样子做，这样子的话，当你软弱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把你小本子拿出来看一看。神没有忘记我们，神不会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在这里是勉励，也是彼此勉励弟兄姊妹们，在祷告的时候，如果神给了我们 那就是感动，让我们开口，我们就应该开口，就应该开口，不要压制我们内心里面那一个感动的心，因为神借着祷告不单单是鼓励你，也是借着你的祷告去鼓励其他的人，帮助其他的人，因为这件事情是就像圣经上面所说的，我们是一个肢体，左手疼右手不会去安抚他吗？如果你没有这个感觉，我们就不在一个肢体的里面，是不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我常常很想分享这件事情，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今天看到我们的可爱的杨毅姊妹，她今天真的是 走过死荫的幽谷，可是从她的身上我们看到她那个复活的见证，而且她带着一个喜乐心来服侍主。弟兄姊妹们，你们心里没有感动吗？我们是不是应该每天为他祷告？我们是不是应该为他的健全祷告？当然不是他一个，我们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们也需要我们的带祷。神是听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每一天都祷告，神不做工吗？教会会不复兴吗？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是肢体，弟兄姊妹们，想一想，你爱你的孩子，你有多爱他？我们姊妹呢？我们的弟兄呢？你不爱他吗？也许每个人的个性、生活背景不一样，但是我们不讲那个过去，我们只讲在教会里，我们只讲在耶稣基督里。不要去想到别人过去怎么样，你听到什么想到什么都不要去讲，也不要去想，因为那个是别人私人的事情。因为我们还在地上，我们活在地上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难处，你也会听到很多很多别人对别人的讲法说法批评。 No， 我不觉得这件事对的。不管听到什么 That's it， 直到你的耳朵为止，不要再从你的嘴巴出去。只要想到什么在基督里为你的弟兄和姊妹祷告，为你自己祷告，我说这才是最重要的。教会的复兴是靠着祷告起来的，教会的复兴不是靠着嘴传嘴这个复兴的。你们自个儿心里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是这是我的想法。所以今天我想到说，来这里和弟兄姊妹们交通，如果我有说错的，可以私底下来纠正我。但是我感谢神，在我蒙恩的这20多年来，实在是让我数说不尽他的恩典。我今天能够退休，我已经退休1年多了，你们都知道，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有退休的一天，真的，我不骗你。我想可能我会一直做到死的那一天。当然这里面的故事太多了，但是神怜悯我，神恩待我，我不但能退休，而且我还能过得非常的平稳，这是恩典，这是你们不能理会的，不能体会的。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们，弟兄姊妹们，借着祷告， 彼此扶持，不单是自己得利，弟兄姊妹这个也可以得到帮助，也是教会复兴唯一的一条路。
实在很感谢主，因为想大家也都听到，想在实在呀，感谢主，有很多像弟兄们、姊妹们，像也一起都愿意开口祷告，啊，有这样的分享。特别我想在这诗歌里面所教导我祷告，好像也是像我们弟兄所分享的，但教导我们祷告，像特别在副歌里面。就讲到住在主里，这个实在是我们都常常听也常常讲的，我们很感谢主呀，真的是祷告是那一个使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这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嗯，我想我也是有一点感动。嗯，我想感谢主，我们弟兄有跟我们在主日有分享到要这个属灵的实际跟这个进入属灵的实际，实际上这一个是跟这个祷告真的是分不开的。然后还有一个我想就是跟这一个跟随恩膏，这一个是是在我们祷告的里面，而且是在住在主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想我在十月份的时候讲了一点，但是有些事没有讲清楚，所以我愿意再分享一点，也有一些我想是回应弟兄主日的信息，也在当我想我那次分享之后，有一个弟兄就告诉我说，这个跟随圣灵的恩膏好像很多时候是圣灵的禁止或者圣灵的不许，那一个我们好像知道的多一些是吧，但怎么是跟随圣灵的恩膏呢？但实际上我想感谢主，像这些问题其实现在回答已经有些晚了，但是这其实一个多月两个月实际上其实有很多事情是看到弟兄姊妹们是跟随这个恩膏，实际上是大家是很有这些经历，跟只需要稍微提醒。其实为什么杨姨会这样的祷告，就是因为十月份第一那个主日就是没有姊妹祷告，所以她就觉得没有姊妹祷告，或者那时候就是有很多停顿的时间，这样让他有了那个生命，然后他里面有感觉，所以他就愿意说有这样的一个感动，然后他就愿意顺从恩膏。其实这些里面就是从里面的感觉来的，然后他就愿意来准备。主也给他一句话，就是让你都听他讲，就是愿意。他愿有这样一个就是与主与所蒙的恩相称，所以他就有这样的愿这样的准备。实际上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有心那么就有恩膏啊。这个时候像是最近有一个弟兄讲的一句话，我觉得是很摸着我的。很多时候我们说什么是恩膏是吧，其实当我们有这样感觉，有这样一个心愿意来开口祷告，那就准备，那有这样的心，那真的祷告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恩膏。其实有太多的事了，其实从十一月回来聚会是吧，我们也记得那一次是我们这里有姊妹有弟兄他们的钻石婚，我就看得很感动。来之前的那天就有许多姊妹们弟兄们愿意到这里来，这里布置啊各样的事是吧，然后其实很多事这些就是很简单，其实这些就是跟随 这些恩高啊，有一点感动。有的时候是主呼吁有一个姊妹或者一个弟兄，然后这个弟兄会去找一些人，然后大家就来。其实这些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在跟随恩高这些的里面。但我们也知道，我们信的主是有一个属灵的那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就得着了这一个生命，是吧？其实神所看重的就是那一个在每一个得救的那个人里面那一个属灵生命的那个实际，是吧？然后他也是看重不单是我们有这一个，而且他更是要让我们每一个做父母们都看着孩子长大，是吧？我们现在孩子都大了，很多家长这些孩子都大了，是吧？如果孩子生下来是 baby 当然很可爱，但是如果十年二十年还是 baby， 那我们就有担心了，是吧？所以神很看重的一点实际上是那个属灵生命的那个长进。所以真的神不看重真的有时候有多少人或者外面很多的事，而是那个属灵生命的长进。我实在很感谢主，让弟兄姊妹今天就讲到很多祷告的事，那一个祷告是讲到那一个真实的我们与父神，是吧？弟兄特别提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吧？然后再教我们祷告，实际上这些都是讲到我们与主那一个真实的那一个交通，那一个属灵生命的那个交通。像我们弟兄也特别提到，另外我妈妈弟兄也提到有撒旦魔鬼的那一个攻击，是吧？但他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当他回到神的面前，那你是有一个再次的经历神。而那些经历虽然是在多少年前以前的，但那些经历实际上那个是属灵的根基，那个经历就让他带了多少年的那一个这一个生命的稳定成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想等会我也愿意再讲一个，我想也是不少多少年前的一个经历，但那一个经历对我以后侍奉也是很有帮助跟那一个。但之前我想有一个见证，虽然不是我自己的，但是也是我最近听到的，蛮摸着我的，所以我也愿意跟弟兄这边有一个很简单的分享。我想就是有一个弟兄他在工作的里面，那么他老板或者他的 manager 就让他做很多额外的那些事情，突然间当然很多时候 pandemic 或者这些的时候，那他就很难过呀，但同样都是信主的，那么他就回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呀。但他在祷告寻求主，就有几句话就放到他里面，而那几句话对他非常的有帮助。我想我就愿意再把这几句话，其实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但值得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22节到24节，其实找到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22到24节。因为我们都知道，当如果给很多一些额外的或者这些不一定联系怎么样的很繁琐的那些事情，我们很容易在里面是会有许多的这些埋怨，是吧？那么他是，但是当他主给他这一句话这几句话的时候，他是告诉我们，他说他的埋怨从他里面消失，他能够好好的来做这些事。那你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22节到24节，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好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23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督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耶稣。特别是23节，他讲到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他就会分享到他很不愿意，但是主给他这个话，他不愿意，好像是要为那个 manager 或者为那个为公司或者这些，但是他主告借着这话告诉他说要从心里做，他说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他能够领受下来。但后面他有一个见证，他说他主没有亏待，然后那个 manager 很多事情上他也有反应，然后后面实际上他是呀，感谢主，他也在那里是得着不单只是赏赐，而且是许多的稳定跟很多。我想刚才这是一件事，那刚才弟兄提到祷告的时候，他提到有个人的祷告还有团体的祷告，我想是感谢主，我想我们现在祷告会稍微多一些弟兄姊妹们的，我们也是在一起是要学习这个团体的祷告。但还有一点是一个波饼聚会的祷告，那今天我想是感谢主，就是里面有感动，而那一个感动那是生命的感觉，就知道主催逼，那我们就顺着这些来祷告了。这个实在是很美的。刚才弟兄也特别提到，其实这个祷告是不单只是你让我们里面得释放，这样顺着主，我们里面有这样的喜乐，把当得的敬拜归给他。其实很多时候更是对肢体彼此的那一个供应。我想我也愿意分享一点。当我们也都知道杨一病，然后神也把我们带到 DC 那边去，实际上在那边我们得着最多的就是在那一个波饼聚会的里面。很多时候如果你们可以想象一点那时候的那些艰难，你就会知道我们的心情都不好，包括还有孩子那些许多的事，完全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工作许许多多的压力，完全我们都搞不清楚的，家庭也有一大堆很多的事。但是叫我起码里面最得力量的就是在每一次的薄饼祷告里面，在那里也是许许多多弟兄姊妹们，他们就像王淼那边讲到的，他说在那里是不停的那个祷告，许多的诗歌，神许多时候就是借着某一位弟兄某一位姊妹，或者就守的时候就是唱歌诗歌里面的一句话，就让我们真是得着那一个星期的力量。我最记得的是我们刚去那个时候，你们我还记他们去的时候是2015年底，是吧？我岳母也过世，实际上那时候死亡的阴影非常重，但是是在那里有一次他们就在那边唱一首诗歌，就是讲到主是配，那首诗歌实际上是我们这里也常常唱，但他那里就有一句话，圣灵就是把那几句话诗歌里面的那几句话，他说主在十字架上他面对死亡一波一波的，他把它抵挡过去，然后他是得胜的。其实那几句话一进到我心里，就是把那些死亡的阴影许许多多的事能够去掉。我知道在我们当中，其实在这疫情经过那么长的时间，是我们当中是有许许多多的人乱，是有不容易，是会有很多的压抑，各种的重担。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真的我们学习是跟随这一个恩膏，能够一起能够彰显弟兄讲到的那一个身体的那个实际，这就是圣灵的运行，能够真的他是怎么供应我们，怎么能够经过，那就是借着这一些 特别的，他一点火，那让我们里面能够有力量。我想我也再简单讲一点点，因为我刚才说到了，我想我有一个经历，也是对我后面学习这些侍奉跟学习跟随恩高是非常有帮助。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生命成长是在我们危机里面，是在那个生命成长，是在危机的里面学习跟随恩高的教训的。因为只有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完全没有能力，我们只有，但是我们好像对主有一些认识，我们听了许多，所以我们就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来跟随，来寻求。现在是疫情，是吧？但我们知道有一个更早的疫情，是在2003年发生的，那一个是在中国，是在广州，是吧？我们家就在广州，然后，当那时候我们女儿很小，然后是2002年的秋天、夏天末，然后我岳母把我女儿带到广州，然后他们在那里就是帮我们。然后那时候杨毅在开始读那个 master degree， 他的 piano 的 performance。然后2003年就是疫情，然后疫情那时候在广州蛮严重的，如果你们还记得。然后我女儿那时候得了高烧，非常的高。然后你就可以想象我们都是非常的紧张，所以那时候一个想法就是说要把它带回来。但是呢，如果要带回来又是很大的问题，因为那时候杨毅开始就是要读书了，这些有很多，实在很感谢主，有许多他可以读跟这些，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挣扎。然后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办，那就是要到主面前祷告寻求。而且是在那个时候，人都是那样，到了一个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能够跪在主面前向主来寻求。而且那个时候很奇妙，那个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就是陈其贞弟兄就是不断来到我们当中，那时候然后我们也开始了每一年以读经，一年读圣经一次的那一个读经的计划。所以正好在那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就读到耶利米书那一个42章。那一段是讲什么？那一段其实蛮长的，但是那里就是讲那时候他们就是人，他们就到了那里是以色列犹大的渔民，他们已经被那个巴比伦逼迫，巴比伦已经实际上攻进了耶路撒冷，然后呢他们已经到了退到那一个别斯巴，然后他们那时候有一个选择，是说他们要不要下到埃及，但他们要，他们又好像愿意寻求主，他们就到耶利米的面前寻求。然后耶利米就把神的话告诉他，但是那一个实际上不，那一个是一个反面的一个例子，但是那时候是有几句话是进到了我们的里，进到我里面，像就是42章11节，他那里说不要怕你们所怕的，那你是讲的是巴比伦王，但那时候我们怕的很多是疫情，是吧？但那里讲到不要怕你们所怕的，他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同在，那是神讲的话，说要拯救你脱离那一个手。然后后面在那一段里面也很奇妙，那里也是讲到疫情，他说如果，实际上那里是给他们讲，他说如果你要下到埃及，如果你要去不遵不留在那里，你要去，那么呢就必遭刀剑饥荒还有瘟疫，因为那时候也是疫情，所以那个瘟疫 是灾难。但当那时候真的是寻求主给了那句话，那时候许许多多的不安，许许多多那一个真的是很不确定，但有了这句话，跟那时候我们主给我里面很大的平安。所以那时候我们跟杨毅也是一起有祷告，然后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让他那让女儿，就是说还是让他留在那边。但感谢主，后来他的那一个发烧那些也好了，然后就那一个后来也就到过一年之后他再回来，杨毅也读完书了呀。但我想今天要讲是学到那时候学到的一个功课，不单只是学到，因为有学习恩高的教训是一个很浅的功课，但也有很深的功课。但有一些神是让我们是在危机的里面，他学一点，我们要来抓住他，而且能够在做这些的里面，能够有那一个有他的话，有他的平安，然后那些其实就对我后面许多的学习还有服侍这些事都回到主面前来寻求，主就会把很多的事一点一点来教导，好让我们能够在这里面能够有提醒，然后有主的平安。要是不对，那就是主会有不平安，那我们就是要更多的寻求，然后要明白，然后也有一个顺服的心来这样的这样的跟随，这样就是那一个是要跟随主住在主里面的那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想我还是愿意再讲这一句话，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是吧？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常存在你们心里，是吧？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像这一个就是要顺从恩高，我们寻求主会教导我们，然后他讲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按这恩高的教训就住在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讲什么是住在主里面，其实这就是讲到的，就是要按着恩高，我们顺服恩高，那我们就能够那一个就是真正是进入是住在主里面。求主真是来帮助我们呀，我们道理很多时候听了很多，话也听了很多，但愿意我们真实是在生活的这些很实际很简单的事情里面，我们能够来经历，能够来听，能够顺服，我们寻求，是吧？祷告寻求，然后我们明白，然后我们就顺服那个恩高。恩高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它就是一层一层的抹在，它就是那个 anointing， 是吧？它就讲到祭司在涂抹那一些器具的时候，它是一层一层将那个油涂上去的。所以那一次，当我很着急，有很多烦事的时候，但神的恩高是一层一层涂在心里，好让那一个能够里面有那个平安，能够安稳，然后里面也得着滋润，那我们就知道那是主的带领，能够我们有这样的清楚，能够愿意走上去呀。我想就分享这样。
弟兄姊妹好，我也要顺着圣灵的带领见证祷告的恩高。当我想以一个母亲的心，或者都会觉得说小孩子他们所经历的面临的不见得要发生在他们身上，或者看到其他的孩子都有恻隐之心，都会开始就是说会担心，然后我相信这是 一个所有的母亲心灵心灵心都是一个很重的担子。那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在这一个学校的里面，我们就有一群母亲开始以学校的 base 开始为学校的学生，就是我们的孩子祷告，也为学校的老师祷告，然后也为学校的这个policy maker 祷告。我在那个时候就发现，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就祷告完了，那个每次去祷告的时候觉得说，我今天到底有没有时间去祷告，好像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但是到了那个祷告的时候，我们一起聚在一起祷告了，完了以后一个钟头完了以后，当我们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祷告是整个礼拜最有效的一个小时，因为我们站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心完全放下来，不再担心，我们蛮有力量，蛮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他所说的话而重新的有了信心，这个是一个活泼的盼望。然后最近一两年来，神又带我走下面一步，叫 breakthrough 的那个 boundary of the school limitation， 他就开始带我到 school 以外的跟另外一些祷告妈妈一起祷告。那我实在是觉得说发现说又一次的发现说，这个祷告真的你知道吗，你跟你的先生讲说你的 burden 的时候，有的时候一个你知道先生是你的头，对不对？ So they supposed to 是做一个带领的工作，所以他就Robert 就跟我讲说 OK 你不要担心，然后有这些 verse， 然后我们一起祷告。但是但是我觉得做妈妈的可能心就比较细，所以你就一直在那边有时候人家会讲我们做妈妈的滴滴滴滴嘟嘟的，因为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子很细，尤其是想到我们孩子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然后我们真的是很迫切的有另外一个姊妹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到神前面，全心全意的把这个重担交在十字架前面，然后再一次的被神的话就是鼓励，我们就真的是像虽然我们不需要很多的交通，很多的描述说我们的孩子怎么样都不太需要，因为我们做妈妈的我们可以感觉到那个 burden， 我们可以感觉到那个需要，然后我们真正的花很多时间来，我们就是在神前面就是说 claim 他的 promise， 来 claim 他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就是说跟他祷告回去。然后像这个昨天我们又在一起祷告，然后他就我们当我们了解小孩子的情况以后，虽然说很多事情都是每个礼拜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同样的一个 burden， 情形虽然没有什么样的大改，但是我们的心却因神的话语而受到不同的鼓励，多方面的来的鼓励。那这一次我这个姊妹就跟我分享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开始，她就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父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的盼望，好得到不朽坏不沾污不衰残，为你们留存在天上的基业，就是为你们这些借着信蒙神大能保守的人，能获得他所预备到世界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虽然你们必须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你们要为此喜乐，使你们的信心既被考验，就比那 被火试炼，难成人难成的位，那就比那被火试炼乃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贝，可以在基督耶稣里显现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虽然你们今天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看不见，你们却因信而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因为你们得到信心的效果就是灵魂的得救。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在这个神给我们的在孩子们身上的一个托付，不是成为一个唠唠叨叨在孩子面前好像要要求什么，好而变成一个好像一个负担，我们的负担就 pass on to them， 不是这样子。而神今天给我们的是一个活的盼望，我们可以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照着他的话帮助我们孩子，向我们孩子在神的宝座前祈求，这是他说的话。 Heaven and earth will pass away, the word that he's spoken never pass away， 这就是我们的信心。那我也是在这边有一个 confession， 神在这个年初的时候有跟我讲说，再把这个 burden pass on， invite more brother, more sisters，以一个就是心连心，母亲连母亲的一起为这孩子们祷告。但是我有这感动却还没有行动，但是现在愿意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讲说，如果就是 encourage 大家能够找一个另外一个做妈妈的姊妹一起为孩子祷告，一起把你的 burden release 在神前面，一起来享受这个活泼的盼望，照着他的话 claim 他的，为我们孩子们 claim 神的 promise。 那我这个 invitation， 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祷告，或者找另外一个姊妹跟你祷告， This is an invitation， This is an encouragement。 Alright， 感谢主。
感谢神，刚才听了都讲祷告的见证，觉得挺感动的，所以我不配在这里讲什么，但是我还是愿意有一点点分享。就是感谢神，今年做工啊，真的以前祷告会只有四五个人的时候，有时候还要少，当时我就自己就说啊，这个祷告会这么不兴旺，发出来的 email 每个祷告事项半年都没有变，我说真的真的好像很差劲，其实真的是我求神怜悯饶恕这样子论断。但是现在我想，当时即使那样的环境都还有四五个弟兄都能够坚持下来，真的是了不起，感谢神。因为他们难道不觉得有一点灰心吗？ frustrate 吗？他们心里不忧伤吗？他们还在坚持在那里，就是坚持这样子，真的是忠心，就向着神很忠心，感谢神。后来今年大概到夏天的时候，就后来何牧师也离开了，就想哎呀，我们教会是不是最好要复兴哦，要复兴。那么从什么开始？从祷告开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得去祷告会啊。后来我就问圆桌姊妹，我说教会复兴都要从祷告开始，你去不去祷告会啊？圆桌说就求看神的感动。后来到了八月底吧，五雷有一天跟我说我要去参加祷告会，我说我也要去。后来我们就在网上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圆桌已经在那里，感谢神。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当时也发觉好多弟兄姊妹了，有十几个人了，都参加祷告会了。哎呀，真的觉得好像神做工了，不一样了。那时候也是曾勇他们也回来了嘛，他们说八月底就回来了，就觉得哎呀，神做工真的不一样。所以后来又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会了，真的很 感谢神，大家可以彼此带祷。有时候好像交通事项以后，嗯，就是时间拖得很长了，大家都要抢着祷告，有时候还九点半结束。所以，哎呀，真的觉得挺感动的，也谢谢弟兄姊妹有那么多，有几位是那么多年，一直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不间断祷告会，真的是给我们一个 encouragement， 也觉得自己不会祷告，不知道怎么祷告，真的一点也不会。我想起多少年前以前吧，因为我父亲有第一次放弃了绿卡，第二次后来要签证就接连好多趟签不出，有一次他再要去签证，那时候我就也是就是觉得非常急，然后赶快要找救命稻草，就拿江守道的一本书主教导我们祷告，里面一看，哦，他说了，你们祷告就是你们信得着就必得着，你们信心如果有芥菜种的那么样子的信心，你就可以移山。然后我觉得，嗯，我就在那里祷告，拼命祷告，我信他能够牵出来了，就是很祷告了好多天嘛。然后结果签证没有签出来 ，anyway， 但是我们就走别的路。所以我就觉得真的不会祷告，好像怪不得，嗯，就看完他一本书，主教导我们怎么祷告，还是。就是啊、现在我想就是这是祷告是一个生命的流露吧，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嗯，你跟神的关系怎样，你就有怎样祷告，你对神有多少认识，就是怎样的祷告，你自己愿意生命放在神手里，你愿意跟随神多少，你愿意你的生命你奉献多少，你的祷告就是怎么样。所以感谢主，因为在祷告会还有在波饼聚会还有主日的时候，我听到有一些弟兄姊妹的祷告，我觉得真的，哎呀，真的是天上的祷告，感谢神，感谢大家，谢谢。
爱是一层一层抹上去的，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的心受伤害了，我们感觉很痛苦，但是只有那个膏油才能够医治我们，才涂抹在上面，叫我们能够得到医治。两三句简单的祷告的话，你要晓得你就已经把膏油带进基督的身体，你已经就把那个医治带进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神的家能够得到复兴，当然刚才我们弟兄都分享了很多，神的家能够得着复兴，不是偶然就复兴的了，那是有许许多多弟兄姐妹在之前的摆上的，教会中的讲台能够丰富，也是许许多多弟兄姐妹们他们的祷告摆上的，每一件事情往前去的时候都是祷告摆上的。我感谢主给我们今天美好的这样的聚集跟交通，我想时间也很快，也非常的享受啊，主的恩典非常的丰富。那好不好，我们下面请我们起立，我们看唱诗歌464首。